各位主持人老师，大家好。
大家好，黑
我
羊
们
回
今
来
天，
了，就我们俩就恢复，我们一起来录啊。好，你来接着说啊。
对，我们今天看的是福音的使命2，宣教运动与教会的建立。今天是第七课。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11章19到30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组题目：腓尼基、居比路和安提阿都是什么地方？耶路撒冷的门徒为什么到那里去？他们为什么在那些地方讲道？向什么人讲道？希利尼人是什么人？为什么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会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而那些在以色列长大的犹太人却不讲？那先看第一问：腓尼基、居比路和安提阿都是什么地方？
对，我们读这段经文呢，我们先要把这地理弄清楚，所以我们就知道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有一些问题我们也容易明白。那如果我们打开圣经地图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腓尼基呢，实际上是在推罗西顿的那个更北一点的地方。它实际上是沿海的，沿着那个地中海，实际上这已经超出了以色列的版图，它是刚刚超出去。我们说以色列实际上在罗马时期呢是三个行省，它是罗马统治下的三个行省，在南部的是犹大省，这个耶路撒冷就在那儿，中间的是撒玛利亚省，然后北边的是加利利省，但是腓尼基这个地方已经比加利利更北，它是在这个地中海的沿海，那个基本上是现在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最
黎巴
近
嫩。
打仗，黎巴嫩，对，基本上在黎巴嫩的那个地方，这是腓尼基，所以当这些门徒们到那儿去的时候，已经超出了这个以色列的边界了。那么居比路呢，是继续的往北走，再往北走呢，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岛，就是这个居比路，居比路这个词儿在不同的圣经的版本里可能是不同的，因为比较新的，即使是和合本比较新出版的呢，他把一些地名改译了，就是和合本翻译的那个时候，那些国名和今天好像不太一样。我们今天管那个岛，那是一个国家，叫这个塞浦路斯。所以有的新的版本的和合本把居比路改成了塞浦路斯。所以塞浦路斯就是地中海的一个岛。这个岛呢比腓尼基更靠北。这个所以这是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然后呢，安提阿是在叙利亚的境内，再往前走就是叙利亚。那么叙利亚的一个城市是安提阿，所以这是离开了以色列之后，一路向北走，就是这三个地方啊。
好，那下一问就是耶路撒冷的门徒为什么到那里去？
在我们刚才读的19节，这件事儿做了一个交代。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所以他交代了斯提凡殉道之后，导致了教会遭到极大的逼迫。在这个教会遭受逼迫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门徒，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就四散去逃难了。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那耶路撒冷的门徒来到这些地方是因为教会受到逼迫，所以他们逃难去到了那些地方。
那下一问就是他们为什么在那些地方讲道？
所以这里边交代，这些人走到这个腓尼基、居比路和安提阿的时候，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这说明他们在向犹太人讲道。这个为什么要讲道呢？所以我们看，这就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地方。在这个陈述里边，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关键的点。这个，逃难是一个被动的事儿，受到危险的时候，那么就逃离危险，这实际上是一个被动的，遭受逼迫，然后逃离逼迫，逃难是一个被动的事。 一般的人在这种被动的逃难的时候，实际上，安全是第一位的，实际上顾不上别的，就是为了安全，为了逃命。可是呢，基督徒不一样，这些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在逃难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怀有使命，因为耶稣基督把大使命颁布给他们，所以呢，在生活当中，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因着这些情况，无论是在什么处境之下，那你都怀有这样的使命，就是为主做见证，把你得到的这个福音传给其他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生命真的是不一样，在逃难的时候，他们要传讲耶稣基督的道，只不过这里说他们是向犹太人传讲，那所以呢，他们传讲，他们为什么在那个地方讲道，就是因为他们怀有这样的使命，所以他们为主做见证，传讲耶稣基督的拯救的福音。
那下一问就是向什么人讲道？
所以这里边说是向犹太人，他们是向犹太人讲道。他说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那这里头需要深究一点，就说这些犹太人是什么犹太人？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六章开始，我们发现犹太人是有两个，有一种划分，划两分法啊，一就是按照他们的语言。那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和说希腊话的犹太人，那这两种人呢，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背景。如果在圣地长大的，在以色列长大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说希伯来话。这里说的希伯来话，实际上是已经是亚兰话了。就是当犹太人被掳回来之后，他们的语言变了，就是同一个语族，但是已经不是纯粹的希伯来话，他们实际上是亚兰话。那么，但是在新约里，常常把说亚兰话的人称作是说希伯来话啊，这是一个俗称。那么，这些说亚兰话的人，实际上是在以色列长大的人，出生长大的人。那些说希腊话的人，实际上是在以色列之外，在外邦长大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在其他的地方长大，所以周围的环境不一样。那时候通行的是希腊语，所以他们从小是说希腊语。可是他们的血统上是犹太人，那犹太的家庭还是要读律法，要遵守律法，所以他们有犹太的传统，他们是地道的犹太人。但是呢，他们从小说另外一种语言，所以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是在外邦成长起来的犹太人。这里说，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那他们在我们刚才说这三个地方都是在外邦，那么他们听他们讲道的这些犹太人，显然主要的就是从外邦长大的那些犹太人。换句话是说，说希腊话的那些犹太人是吧？所以这里说他们只向犹太人传讲，实际上是那些在外邦长大，说希腊话的那些犹太人啊，
那下一位是西里尼人是什么？
对，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希尼黎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圣经的不同的版本，虽然都是和合本，翻译都是和合本，但是呢，它仍然有不同的印刷的版本。在不同的版本里，这些地名常常是有新的翻译，就像居比录后来翻译的，把它改成塞浦路斯一样，这个希尼黎呢，在有的版本里把它改成希腊。希尼黎的这个发音，实际上就是希腊语里边称呼希腊，就是 Heineken 这个，所以它是希利尼，就是那个希腊的那个音译。所以呢，就有的人把它翻译成希腊，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样的翻译。他们认为希尼黎指的是被希腊化的，他并不是说的希腊人。是啊，希腊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尤其是在一开始起源的时候，只是在雅典附近的那个很小的一个城邦国家。 但是它的影响巨大，它的文化、它的哲学，和希腊语都影响巨大。随着亚历山大把希腊的边界，版图不断的扩张，后来这个罗马人继续的扩张，但是传播的仍然是希腊语和希腊文化，所以呢，在很多地方都经历了希腊化的过程，所以呢，西内里是接受了希腊化的，所以他们讲希腊语是这样的地方。那么这里说的西内里人，我们看在今天的经文里他怎么说呢？他说：“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西内里人传讲主耶稣。他向西内里人传讲主耶稣。这里指的西内里人呢，是你要看上下文，上面说其他的人不向别人传讲，只向犹太人传讲。我们刚才讲了，在这个语境当中，主要是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那么和他们相对。”那么，这个古利奈人和这个塞浦路斯人，或者是居比路人，他们不仅向犹太人传讲，他们也向西内里人传讲。这里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那些在外邦说希腊话，但是不是犹太人。换句话说，这些人是纯粹的外邦人。我们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来看啊，这个地方是在叙利亚，叙利亚远离希腊。所以在这里不可能是有很多纯种的希腊人，显然这里边说的西内里人是说希腊话的那些人，很可能就是叙利亚人，更多的是叙利亚人。那么，但是呢，他相对于那些犹太人来说，所以这些人是外邦人，说希腊语的那些外邦人，所以这里边说的西内里人指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经文的第20节啊，第二十节说，他们也向西内里人传讲主耶稣。后边有个小字的注释，在括号里，他说有古卷作，也向说西内里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那么他这是介绍早期抄本里边有不同的抄本。那抄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抄错，所以呢，它形成了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的版本。那么这个和合本的译者呢，比较负责，他就把主要的那些有不同的文字的那些，他都给你注释出来，让你知道还有别的，这个抄本里边有不同的抄本。但是在这一段里边，我觉得呢，这个抄本显然是一个误会。他把这个西内里人解释成说西内里话的犹太人，那么这个和这个背景就不符。我们刚才不是做了一个分析吗？那前边那些耶路撒冷的那个门徒出来，他们向犹太人传讲耶稣，讲道，实际上那些犹太人已经是说西内里话、说希腊语的那些犹太人了。这里边作为一个对比说，那古利奈人和这个居比路人也向除了犹太人也向西内里人传讲主耶稣，那这个显然就不是说西内里话的犹太人，而是那些外邦人，是吧？所以这里边西内里人指的就是在叙利亚境内的那些说希腊语的那些非犹太人。那些这个，换句话说，用犹太人的话说，是向外邦人传讲主耶稣，是这个意思啊。
那下一问就是为什么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会向西里尼人传讲主耶稣，而那些在以色列长大的犹太人却不讲？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对比的这两组不同的信徒啊，这两组信徒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区别。在以色列长大的那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不向外邦人传讲，可是那些在外邦长大的说希腊语的犹太基督徒，他们也向外邦人传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实际上，这向我们揭示了初期教会的一个情形，就说在犹太长大的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 他们对外邦人是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在律法之下长大的这些犹太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界限是很深的。他们认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圣洁的，可是那些外邦人是污秽的，他们是不被神祝福的，他们是罪人。所以律法里有很多强调他们不能在一起，他们要分割。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在以色列出生长大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外邦人。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把外邦人想成是那个妖魔化的，他们就是罪人，我们应该离他们远远的。可是那些在外邦长大的那些犹太的基督徒呢，他们不一样，他们从小就和外邦人的小朋友在一起玩，一起长大，所以这个环境是不一样的。当他们更了解这些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对他们有感情，更多的同情心，所以他们对上帝的心意更敏感。他觉得这些人也是可怜的人，所以上帝的救恩也许也要拯救他们，他们愿意去拯救这些人。所以当上帝流露出要拯救外邦的罪人的时候，他们是最敏感的，能够捕捉到上帝的心意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外邦长大的犹太人，他们也向外邦人传讲福音，这就是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哈。所以从这里你就更好的回过头去，可以更理解我们前两次之前的那一课所谈的内容，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少数族裔和多数族裔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为什么为了解决这个冲突，选举出来负责服侍饭食的人，居然7个人都是在这个少数群组里，都是在外邦出生长大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为什么是这样呢？用人的道理是不容易，是不容易明白，觉得这个不合理。可是圣灵这样做，实际上是有长远的预备，就是在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其实外邦出生长大的犹太基督徒，他们成为了生力军，因为他们在这个方面更容易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印证啊，这是第一组题啊。
那我们现在看第二组题目：安提阿教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耶路撒冷教会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教会派巴拿巴去安提阿？巴拿巴在那里做了什么？从安提阿教会建立的过程，我们学到了哪些功课？那先看第一问：安提阿教会是如何建立起来？
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其实就整体上描述了安提阿教会建立的过程。我们看这个过程呢，首先是由耶路撒冷逃难出来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逃难到不同的地方去，最后走到了安提阿，那他们就开始传福音。有的人向外邦的犹太人传福音，有的人甚至直接向外邦人传福音。这样呢，信主归主的人就多起来了，多起来之后，这个风声就传回了教会，就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当耶路撒冷的教会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决定支持他们。他们支持的方法就是把巴拿巴派到那里去。巴拿巴到那里起了非常决定的作用。首先呢，是继续的更多的向人传福音，信主的人就更多了。然后呢，巴拿巴发现这一群基督徒新信主的人的需要，然后呢，他就去把扫罗找过来做栽培的工作，做了1年栽培的工作，然后呢，教会建立起来，所以呢，这样这个安提阿教会就建立起来了，所以这是安提阿教会建立的过程啊。
那在这个过程中，耶路撒冷教会起了什么作用？
我们看这个地方，当信主的人多起来的时候，这个消息就传回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决定支持他们，这个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所做的事。他们想怎么支持他们呢？他们支持的方法就是把 成熟的童工或者是成熟的领袖，这里边具体的来说就是巴拿巴，把巴拿巴派到安提阿去，这是耶路撒冷教会所做的决定。所以从这里看，那耶路撒冷教会在建立安提阿的教会上起了决定性的支持的作用，因为在那些四散的门徒在安提阿传福音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他们要建立一间教会。那么这样的意向是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带过来的，借着巴拿巴建立起这个教会来。所以呢，耶路撒冷教会在这里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安提阿教会建立的一个决定作用啊。
那你们为什么教会派巴拿巴去安提？
这个，我们刚才说，耶路撒冷教会听到这样的消息，决定要支持在安提阿这些信徒、新信主的这些人。那么，他们决定的方法是什么？他们决定怎么样来帮助呢？具体的方法就是派巴拿巴去安提阿。那么，派巴拿巴去安提阿，这个你做一和现在教会做职堂的工作做一个对比，你会发现这里边的不同。今天要植一间教会，在一个地方植一间新堂，我们觉得这个母会的作用多半是要有一个 budget，有一个预算，要把资金这个派到位。另外呢，要为他们选址，建教堂，要派很多人去，让这个教会能够有一个成型的一个人群，这是今天职场常常做的事情。但是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既没有提到要带这个支援的资金过去，也没有派很多人，只派了巴拿巴过去，也没有去了之后也并不是说帮他们建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有独特的眼光，他们明白上帝的心意，他们觉得这个成熟的领袖是建立一间教会的关键。因为呢，巴拿巴去了之后，他可以用他的信心成为一个榜样。另外呢，可以使用上帝给他的恩赐。他的恩赐是什么呢？第一，带去了意向，教会的意向。要在这个地方建立起教会来。第二个呢，他的眼睛能够看到，建立一间教会最需要的是什么，他能够分辨出最需要的东西来。然后第三个呢，他知道资源在哪里，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应该用什么样的资源做什么事来满足这样的需要。那他知道，教会需要的是在真理上的建造，所以是教导。那么教导的资源在哪儿？他认识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啊。他怎么知道保罗在哪儿呢？他了解保罗的恩赐，也知道保罗在哪儿。因为保罗从那个耶路撒冷受到别人的攻击的时候，是巴拿巴帮他逃跑的，所以他也知道巴拿巴跑到哪里去，所以他去找扫罗，那找到扫罗之后，扫罗也得听他的，他要把他带到安提阿去。那因着他从前对扫罗的帮助，扫罗是绝对的信任他，所以当他提出意向来的时候，保罗就相信，就跟他一起去。所以呢，来了之后，保罗真的有这样的恩赐，那就把教会建立起来。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巴拿巴是一个成熟的领袖，一个成熟的生命，那么这就是教会最宝贵的资产。所以教会最宝贵的资产不是钱，不是堂建筑，也不是，甚至也不是人数。实际上，教会最宝贵的资产就是成熟的生命，成熟的领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把巴拿巴派到安提阿去啊。
问就是巴拿巴在那里都做了什么？
巴拿巴在那里做了什么？这个是这段经文里边花了不少篇幅写的。从23节开始，他说 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署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1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看到巴拿巴到了安提阿都做了哪些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以他自己的信心和恩赐成为一个榜样，他鼓励那里的众人，然后呢，恒久靠主，然后呢，他是一个有恩赐、有属灵恩赐的人，大有信心，所以呢，因着他的到来，广传福音，更多的人信主了。那么，更多的人信主，这就开始建立教会。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你看到巴拿巴他看见教会的需要是什么，就是在栽培上，那个真道的建造上，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呢，他知道这个需要，他也知道资源在哪里满足这个需要。他知道保罗在大署，他就去大署去找保罗来。那么保罗来了之后，他们就立定心志，他们就花1年的时间潜心在上帝的话语上建造教会。那么这就是巴拿巴所做的这些事情啊。
那最后一问就是，从安提阿教会建立的过程，我们学到了哪些功课？
所以从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啊，我们看。教会，一间教会的建立都有哪些主要的元素？其实，在安提阿教会的建立过程当中，这些都充分地表达出来。第一，教会的建立是因着门徒的聚集，门徒多起来就有教会的需要。我们在前边在讲第二章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建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当门徒多了，聚在一处的时候。教会就建立起来了，因为教会就是信徒在一起，就是教会。所以呢，安提阿也是一样。当逃难四散的这些门徒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他们广传福音，那么归主的人多了，就需要建立教会。这是第一个，广传福音，信主的人多了，那么就有了建立教会的需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母堂所给的意向和支持是非常关键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作用。那安提阿这个地方信主的人多起来了，但是呢，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建立一间教会的这个迹象。是这个消息传回耶路撒冷之后，那么从耶路撒冷带来了这样建立教会的意向。在这之前，在安提阿的教会建立之前，《使徒行传》里边并没有提到其他的教会，所以在这里边只有一间教会，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呢，耶路撒冷的教会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建立新的教会的这样的责任。所以从这里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建立教会的责任就是在教会。一个新的地方要建立教会。那从前的教会就具有这样的建立教会的责任，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带来了意向，也带来了他们的决定和支持。那么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从这里学到的功课。第三个功课呢，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如何的帮助安提阿建立起教会来。我们从这里看到，不是资金，也不是人数。而是成熟的领袖，像巴拿巴这样成熟的生命，成熟的生命可以带更多的人信主。成熟的生命呢，有属灵的经验，知道建立教会最需要的是什么。那么，成熟的领袖呢，也知道上帝给他们的资源在哪里，有资源的预备，使用这些资源能够达成这个，能够满足这里的需要。那么。还有一个功课，我们在这里学到的就是，建立一间教会， 就必须奠定坚实的根基。这个根基呢，就是在真道上造就信徒，教导神的话语。那当巴拿巴把扫罗带到安提阿的时候，他们潜心1年的时间，在真道上建造，使得这教会奠定了根基，所以教会就建立起来。我们可以学到这几个方面的功课啊。
好，这是我们的第二组题。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三组题目：安提阿教会后来成为了一个怎样的教会？巴拉巴和扫罗是怎样为这间教会打下基础的？基督徒是什么意思？这个称呼从安提阿起手说明了什么？安提阿的门徒们决定捐钱给犹太弟兄有什么意义？学完了这一课，你对建立教会有什么看法？你能做什么？那先看第一问，安提阿教会后来成为了一个怎样的教会？
这个问题不在今天读的这个经文里边，但是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从今天的经文里学习什么功课，实际上是有重要的意义啊。那安提阿教会后来成为一个怎样的教会？我们在《使徒行传》在11章之后的内容里边能够有一些了解。那么这些了解呢，首先，当教会建立起来了以后啊。我们就看到，这个上帝重用这一间教会。那首先是，他们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领袖团体。这个团体呢是有意向的一个团体，因为他们可以听得到圣灵的声音。那么接下来圣灵带领他们，就让他们差遣巴拿巴和扫罗去远方，传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这件事成为呢，是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教会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差遣，宣教士是从这里开始的。虽然在这之前，耶路撒冷也在这个《使徒行传》里，我们看记载有2次，从耶路撒冷差遣同工到新的地方去，一次呢是在。这个腓力到撒玛利亚城传了福音之后，那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差遣彼得和约翰到那里去帮忙。第二次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当安提阿有更多的人归主了以后，那耶路撒冷教会就差遣巴拿巴去帮助。那么这2次都是差遣都是到一个新的地区去。做这个传播福音、建立教会的工作，但是呢，真正意义上的就是有意向、有目标的差遣出去广传福音。那么这样的宣教士的差遣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那么接下来呢，在《使徒行传》好多章里边，这个一共安提阿教会差遣了3次这个布道的旅行。那么每一次都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一直到了欧洲。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安提阿教会实际上承担起了，在宣教，在全球宣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它成了宣教的一个基地。所以这是安提阿教会成长成了一个被神。非常重用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那还不仅如此，在圣经完成了之后，在教会的历史上，安提阿教会持续的发挥它的影响力。那后来在圣经的解经上，教会形成了2个学派，一个学派叫做亚历山大学派，另外一个就叫做安提阿学派。这2个学派呢，对于圣经的解经有不同的主张。那么后来统治整个中世纪的这个灵异解经，实际上是继承了这个安提阿学派，不是那个亚历山大学派的主张。他们主张的就是灵异解经，而安提阿学派呢，主张的是历史的文法的解经。这样的一个主张呢。在宗教改革运动当中，被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 他们大力的提倡，因为他们认为灵异解经实际上不是非常准确的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而历史的文法的这样的解经才是更准确的解经，更准确的帮助我们理解上帝的心意。所以，安提阿教会并不一定是一直存在到这个宗教改革时期，但是你就看它所起的作用，在宗教改革时期仍然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安提阿教会后来成为了一间被神重用、影响广大的这样的一间教会。
那下一位是巴拿巴和扫罗是怎样为这间教会打下基础的？
对，既然是这么被神重用、影响这么深远的一间教会，它的基础是怎么样奠定的呢？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看见，巴拿巴和扫罗，首先是巴拿巴，巴拿巴知道要建立一个坚实的教会的根基，就需要正确的教导，在神的话语和真道上建立这个教会的信徒。那么巴拿巴。为了满足这个最重要的需要，专门跑到大署去把保罗请过来。然后呢，这里说他们就花了一年，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所以他们潜心做栽培的工作，在神的话语上教导，在真道上能够持守这样的一个工作。正是因为这一年扎扎实实的教导，使得这间教会具有了非常坚持的一个基础啊。
下一问，基督徒是什么意思？
基督徒这个词儿，这是第一次的出现。基督徒呢，有意思的是，英文里边基督徒是 Christian 这个词呢，不是英文造的，而是从希腊语转译过来的，那么“基督”这个词就是一个音译，从希腊语音译过来的。那么在希腊语里边，“基督”这个字是英文是 Christ，那个希腊语是 Charist。那么“基督徒”这个字呢，Christian，实际上在希腊语里就是 Charismas，它的那个词尾呢是一个复数阳性，那么前面的词根就是基督，所以它经过这样的一个改造，它表达的意思就是那些属基督的、那些跟随基督的，也就是那些基督的门徒，具有这样的含义。所以基督徒呢，中文的翻译非常精彩，就是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来。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就是那些跟随基督的人。所以呢，这个词义其实希腊语里的这个词就完全的概括在当中。那么这要理解这个词的意义哈，你看上去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实际上，造出一个专门的词儿来表示这些跟随基督的门徒的身份，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儿。在这之前，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有两种称呼。对基督的门徒有两种称呼，一种就是叫门徒，另外一种叫信徒 （believers）。那么这两种呢，其实都不是一个正式的称呼，因为门徒谁的门徒都叫门徒，所以这个圣经里边有施洗约翰的门徒。那么不同的那个教派里边也都有师傅，那些门徒是属于那些师傅的门徒。只不过呢，在福音书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提到的门徒都是指耶稣的门徒，所以呢，他这种称呼是不是那么独特的一种称呼？Believer 就更是那个信徒，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和他的拯救的福音，那么那个就叫相信者，就是 believers，就是信徒的意思。那么，除了这两种叫法呢，在早期的教会当中，其实还有一种叫法，实际上是带有贬义的叫法，是别人对跟随基督的门徒的叫法。那就是说，那个加利利党的人，加利利一党的人， 因为耶稣基督是从加利利长大的，他挑选的最早的这12个门徒都是加利利人，所以呢，别人就说加利利，或者甚至说，拿撒勒一党的人，要说拿撒勒一党的人，实际上更有贬义，因为拿撒勒是一个小城，被别人看不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门徒的这些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他们没有一个专门属于他们的一个词儿来描述他们，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个基督徒这个词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这是基督徒的含义啊。
那下一问就是这个称呼从安提阿起手说明了什么？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词儿并不是那么简单，它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而这个词恰恰是从安提阿起手的，所以能够发明这个词儿是件了不起的事儿。这说明呢，经过这一年的真道上的建造，这个教会成熟了。所以这个殊荣落在安提阿教会，是他们叫起来的这个词儿。这个在新约里，基督徒这个词实际上只出现过3次，这里是第一次。然后使徒行传再往后啊。在，这个使徒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回来之后，在耶路撒冷被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呢，待了一阵子，就把他押解到该萨利亚去。那么该萨利亚那时候的罗马巡抚就开始审问这个保罗。审问的时候呢，刚好这个分封王希律来到那里，然后他就让希律王来审保罗，保罗借着受审的这个机会，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跟他宣讲。然后呢，希律王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就想这样随意的一劝，我就成为基督徒了吗？”所以呢，希律王使用了"基督徒"这个词儿，那是第二次出现。那个距离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有10来年的时间。那么这样一来呢？你就看，在这10年间里边，这个词广泛的流传，甚至希律王都知道这个词儿。那么第三次在新约里边出现“基督徒”这个词，是在彼得前书里边，彼得前书第4章，保罗说，如果是因为做基督徒受苦，他说那这个受苦是有意义的。那他里边提到基督徒，而保罗当时这封信是写给就是地中海的北岸的那个外邦的那个地区的教会的这封信，这说明呢，不但是在以色列的本土叫开了、传开了"基督徒"这个词儿，那么在外邦也广泛的流传，以至于彼得写信的时候提到这个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词在第一世纪就开始广泛的流行起来，那么，而这个源头是在安提阿开始的，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安提阿教会它已经完全成熟，经过了短期的成长就成熟起来，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啊。
啊，下一问就是安提阿的门徒们决定捐钱供给犹太的弟兄，有什么意义？
这是教会建立起来以后描写的第二件事。第一件事是，他们命名了"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词来代表自己的身份。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那时候亚加布还有几位其他的先知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来了以后呢，他们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儿，就对教会说要耶路撒冷和犹太要发生大饥荒，那么说了这件事之后呢，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弟兄们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决定呢捐钱来供给在犹太的这些弟兄们。实际上，犹太的这些弟兄们主要的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换句话说，一个新建立的教会，听说母堂会遭受饥荒的时候，他们决定捐钱来供应他们，那么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儿。 这说明他们生命的成熟。所以呢，经过了短期的成长，这个教会就成熟起来。这件事，这个决定，这个能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意义，仍然是教会的成熟啊。
那最后一份就是学完了这一课，你对建立教会有什么看法？你能做什么？
我觉得最后这两问呢，就是请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得着。那我们在这里提一些建议，这个建议呢，就是建立教会。我们今天其实对建立教会有一些误解。我们常常会觉得建立教会是教会的事情，这个教会怎么样决定，教会怎么样把资金预备足了，然后呢派哪些人出去，这是今天大多数教会职堂的做法。那么很多的教会呢是只给自己职一间教会。就是我们是什么教会，在另一个地区也持同样的教会，是属于我们的教会。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觉得建立教会不是教会的扩张，而是教会的责任。换句话说，我们建立的教会都是基督的教会，不是属于我们的教会。这不是一个事业，而是因着福音的广传。那么就有建立教会的需要，不是为了建立教会而去广传福音，而是为了广传福音，让信主的人多了，就有必要建立起教会来，装备这些信徒，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教会纯粹是每一个有使命的基督徒，我们必须明白的这样的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每一个人都在建立新的教会上有自己的角色和自己的责任。那么，如果明白这个意义的话，我们每个人应该怎么做？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看到，那个成熟的生命，那个才是教会最宝贵的资产。所以呢，我们就应该让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那成为像巴拿巴那样的成熟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到哪儿去都带着圣灵的能力，能够继续的为主做见证，让信主的人更多。另外呢，能够成为信心的榜样，那鼓励更多的信徒。另外呢，我们一个成熟的信徒，他也受了各种各样的装备。他能够看见教会的需要，而且知道怎么样去满足这些需要，那么这是一个成熟的信徒所能够做到的。所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分享，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感动？你应该怎么样预备自己？我们教会的意向是成为有使命的教会，使命教会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栽培每一个愿意委身、为主委身的这样的门徒。那么，我们的装备的目标就是让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服侍教会的这样的恩赐。所以呢，无论神把你带到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在那里的教会里边承担服侍的责任。如果在一个还没有教会的地方，你也可以承担起建立教会这样的责任。那么，这是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一个展望，一个学习和预备，这是一些建议啊。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题目。谢谢大家。
好，谢谢各位，神祝福你们。